那现在的讲到的系列是基于《使徒行传》来讲的。那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呢，那么在我们的圣经有旧约跟新约，那么新约里面呢，就是来绕着耶稣的这个福音的开始来讲述一个从耶稣开始的一个新的时代。那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就详细的来记录着这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从耶稣呢，他复活之后，圣灵降下来以后，那么教会的一个诞生。那么教会呢，并不是在一个教堂或一个建筑，而是教会的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群人用神所教导的一个福音来生活在一起，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在一起，能够把神创造给人的那个人性能够恢复过来，那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新的人性。那么呢，也就因为这样的基督徒呢，能够一起的来生活，把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性能够恢复过来，使得呢，这些人呢，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中心的价值观、中心的思想，而这样的事情开始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社区，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社区呢，使得他们心中对基督的热火能够彼此的来激发出来，而形成更大的一个热情，而在他们周遭的这些人呢，就可以来看出来这群人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像初代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一样，能够拥有那样子一个激进的热情。那么呢，我们在有一个学者，他是这个学者呢，他叫 Trouba。那他说这个早期的基督徒呢，他们对团契的热情的特质，这个对当代的罗马人来说是惊人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他们有许多的宗教，但是没有经历过看像初期基督徒这样子的事，所以基督教的独特性在它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显出来了。基督教的特色，它的基础是市井小民、简单普通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合一的时候呢，他们就具有惊人的力量。大家都知道，一根木材是不可能生出火来的，但是如果把几根快熄灭的木材放在一起的话，就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火花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市井小民，这个很简单的普通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有基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却转化了世界。所以，我们呢，也应该这样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既成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恢复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性中扮演一个角色，而能够来把我们对耶稣的热情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也能够来转化世界。那我想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哈。你们很可能觉得说，哦，圣经没什么大不了的哈。你也觉得说，哎呀，圣经可能一点都不实际哈。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呢一直在读这个圣经哈，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圣经呢，其实对我们生活不是没有相关的，圣经对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呢？教会呢，就是要活出圣经的实际来。圣经呢，是非常有能力、有权柄的。你知道，像我刚刚在讲说这个《使徒行传》，我刚刚是讲说《使徒行传》好像是历史书一样记录我们这个圣灵来的时候教会的历史，对不对？但是《使徒行传》却更超过于历史。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使徒行传》，而这个《使徒行传》在这个经节当中在讲的这些历史背景，却跟我们现在社会今天所处的情况非常的像的。所以尤其是当我们来想说，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怎么样子来反映出基督在我们这么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价值观的社会、不信神的一个社会，我怎么样子能够来把这个圣经的实际带到现今的光景里面来？那你知道我在讲这篇讯息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好奇妙啊！我们 就是讲到这篇讯息，而现在社会上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星期当中，我们的每社会中所面临的一些种族的冲突的一个挑战。所以我邀请你来跟我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我们现在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六节啊，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欢迎你拿出来。那我们在中文的这个周报上面有翻译，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六到一节。他说，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门徒出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这些事。至于我们还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就选了斯提反，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哥尼、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拉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那么我们来慢慢的分析这几个经节哈。第一个就是说，他说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那当时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呢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哈，那事情也一直在增长，是非常好的。那么教会的光景也一直的正面的发展，但是却有一件事情被忽略了。好，那你知道就有人开始发怨言了哈。那你知道我在教会服侍很久了哈，那我就常常听到呢有几个抱怨，有的人不喜欢这个，有的不喜欢那个，有人想要这样，有人想要那样。那你在看这个我讲到的时候，你大概心里也有点明白，是不是你也曾经听过这样的怨言，是不是？好，那这些怨言呢，其实终归下来呢，就是只有两种啦，好，两个特性啦，好，那个抱怨呢，一般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呢，来，他们是自私的啦，好，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观点来想，然后就觉得说，哦，我不喜欢这样啦。好，我不喜欢那样啦。那你这样做哈，不符合我的意思啦。所以就是说我不喜欢哈。那第二种抱怨呢，就是说他是呢不是为着别人，是为着他自己的喜好。我喜欢这样子，我偏好那样子。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抱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以自我期望为目的的。好。那所以这个抱怨呢，就在跟我们在使徒行传六章一节讲到的这个抱怨不太一样哈。这个抱怨是这些人呢，他们抱怨跟使徒们抱怨，就是为着什么？为着寡妇抱怨。他不是说哦，我不喜欢我这样，我不喜欢那样。他们是在为别人做一个公义的陈述哈。所以这个是这个跟这个偏好没有关系。他们提出来寡妇需要受照顾的这个议题呢，是因为跟偏见有关系，跟这个掌权的在管理的人他没有见到说这一群人的需要，所以呢他是把这个议题提出来，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或者你没做到我所要的，而是他们是为一群没有被照顾到被忽略的人来申诉。所以当这个犹太人呢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呢失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被驱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在驱逐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他们就被当地的系统、政治系统、管理系统来管理。好，那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别的文化，所以他们跟原本呢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不一样。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还一直带着传统的一个这个犹太教的一个礼仪，带着犹太教的一个教导，但是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也就是在海外的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有那么大的这个犹太文化的传承。那么所以他们就是 把这样的一些海外的犹太人呢，就叫做希勒尼斯人。那希勒尼斯人就是他们是生活在当时希腊帝国的时代或罗马帝国的时代呢，那么他们在语言、观念、生活方式上面都成为希腊人或其他他们所居住地的那样的生活习惯，但是呢他们的祖先并不是当地的人，他们祖先却都是犹太人哈。所以呢他们就是虽然是犹太人，可是带着比较少的犹太人的文化与色彩，也带着比较少的文化人那个犹太人的宗教的一个概念跟传统的一个实行哈。那所以但是呢他们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节期回到犹太地的时候，他们来做一个朝拜朝圣的工作。那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是当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跟外面来的这些，他们当时称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希勒尼斯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希勒尼斯人，他们觉得哎呀，你是外来的，你没有像我们这么正统。好，所以呢这正统的犹太人就觉得说，就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希伯来文人，那么希伯来人自己就觉得自己比较正统，然后觉得这些希勒尼斯人就比较不正统，虽然他们其实血缘上都是犹太人。好，所以他们呢就是不免有这样的一个偏见跟歧视出来，即便是他们都是同一个人种。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此时此刻非常重要的要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呢存在着一个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比较有这个特权的族群。这个特权的族群呢，他们是自然形成的，是根据他的言语跟他的肤色而决定的，而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呢这些有特权的族群呢，我们要自己有个意识，知道说我是有特权的族群，我要试着去尝试着去了解那没有特权的族群他们的感受。好，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当中呢，他们呢想呢要从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就存在着同时犹太人跟希勒尼斯人哈。那么犹太人也就是希伯来人跟希勒尼斯人这个中间呢，就有两种不同的阶级出来了。那么呢这个犹太人是他掌权的人，所以他们掌权的时候呢，他就无法去考虑到希勒尼斯人他们的一些需要。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边呢就初代的教会虽然圣灵的同在那么的强，而且使徒们大家都是那么热情的在为教会做工作，但是还会不免有这样有一个特权的族群，还有这个偏见跟偏好的做法出来。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呢，他要来把这个事情能够做一个调节，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现象能够把它消除掉。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多人呢他有需要，那他有需要呢我们看到说这个需要是每天生活需要的。每天生活需要就是什么？食物的需要。而这个食物的需要最需要的是谁？就是那个没有的人。谁最没有呢？就是这些寡妇最没有，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来想说，好，我们真的没有看到这些寡妇他们的问题。那这个也不是很特殊，这个就是人性。因为当你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在那样的族群当中生活，我们没有在那样的族群有那样的生活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那些人他们的苦处，对不对？所以那我上个星期在看说我们呢这个教会呢需要真实，而且呢要公开公平。好，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就讲到的真是一个公平性、公正性、公义性、透明性。好，那所以呢这个是初代教会里面神所要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因为这个寡妇的事件呢，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说，哦，教会是一个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需要能够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呢他们虽然知道说，哦，使徒们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希伯来犹太人，就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想说也许在这样子的一个 基督的特质翻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的透明，我们可以这样的真实，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感受真正的向使徒们来呈现。所以教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来呈现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需要就带到使徒的面前，而使徒们呢，他们并没有来自我自我的防卫，他们并没有来申辩啊，为什么？他们却就是很谦卑的，就说：“哦，真的有这个需要，真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没有去争辩这个事实的需要。他们说：好的，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呢，就是他们就真正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使徒们他们的态度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我们是不是。”来看说哦，我们是不是有人被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有特权是否存在？使徒们没有这样子的去解决问题，而使徒们直接就看到问题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他们就是接受，对，真的就是有特权，真的就是有一个区别，真的是有一个不同阶级的区别，而他们也真的被忽略了，所以他们就连申诉都没有，他们就直接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处理？好，那所以呢，当他们处理了的以后呢，他们就是选这个斯提凡跟其他这帮人一起来管理办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6:7里面说，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也有许多的祭司听从了这个信仰。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不公平变成公平的时候，一个不公义变成公义的时候，那神就可以在一个公义的平台上面大大的彰显起来，而使得信的人数大大的增多。所以我真正的觉得，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出现这样一个种族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真正应该要的是要让耶稣能够出来。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耶稣出来？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个公义的平台，让耶稣能够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6:8里面说，斯提凡满有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为自由人的会堂，并古利奈亚历山大会堂的人，还有从基利加亚细亚来的人，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好，那斯提凡是谁？斯提凡其实他是这个所谓的希勒尼斯人，也就是在海外的犹太人。那他们呢，觉得说啊，这个斯提凡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样有智慧呢？好，那我们再看看6:11，他们就收买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亵渎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煽动百姓、长老和文士，就突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议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不断的说话，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矩。好，你来看哈，这些人他是这个从这个海外的希勒尼斯人哈，那他们呢就去见谁呢？他们去见这个希伯来的犹太人哈，那他们呢就是来这个希伯来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去讲这些谣言哈，这个谣言就是故意要毁谤斯提凡哈，那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是在这个奴隶制度里面，他们是因为这个父母是奴隶，所以他们就是奴隶哈。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眼中，他们在异国上面，他们都是自己就是在外国哈，在外乡哈，他们是受人所奴役的哈。所以这些人的灵魂呢，他们无法看到哈，这个斯提凡他所讲的话哈，因为现在你看这个人他却反过来管我们了哈，他们心里一下接受不了哈，所以他们里面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哈，我们讲的坚固营垒，他的里面就一个反弹就出来了。所以当他们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是什么，用毁谤来这个反对斯提凡哈。所以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被人挑战的时候，当你被人感到威胁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好，那我很有一个这个博士哈，詹威利詹宁斯博士哈，他说，当我们呢在这个恐惧跟信仰的这个空间当中哈，那我们会我们的生活去注视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哈，那么只有圣灵出来的时候，才能够使得这样子一个我们所想象狭隘居住的空间呢，不在我们的身上来使得我们被压碎了哈。所以我们的教会呢，那在这样子抗拒圣灵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人们呢在抗拒圣灵的时候呢，会被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信仰当中哈，这一个不知道如何所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给压碎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在人们在这个信仰还有在这个害怕就是不安全感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要来把肢体反给打击哈。好，所以我们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呢，他反对肢体反的人，他们真是完全没有看到神的工作，他们的眼睛就是看不见神的手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就完全的失去了神工作的一个原意。好，所以在第七章呢，我们就看到哈啊，我们看到7:54里面就说，众人听些这些话，心中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冲向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说，把他们的衣裳放在一名叫做扫罗的青年脚前。那他们正用石头打斯蒂凡的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然后他跪下来大声喊着，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他就长眠了。所以你看这些反对他的人哈，居然把斯提凡给杀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斯提凡死了呢？因为他们看见斯提凡这一个希勒尼斯人，他们怎么有办法有这么样的有能力呢？所以他们心里面害怕，觉得斯提凡的存在威胁到他们了，他们居然呢就让把他用石头打死了。所以我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无法相信，其实斯提凡讲的道跟彼得讲的道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希勒尼斯人斯提凡，他讲一模一样的道，跟彼得希伯来人的彼得讲一样的道，但是他们所受到的对待却是这么的不一样。我真的不懂，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但是我就看到这些杀死斯提凡的人，他们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点，就是呢，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是为着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这个教义来防护的工作，他们不是的，他们是为着要抵挡斯提凡，所以他们不是为着他们所爱的上帝来捍卫上帝的这个真理，他们是为着自己的害怕而使得斯提凡死了。所以他们真的错了，他们错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看错了。在这一个耶稣的跟随者的这个社区呢，这个中心应该是福音，他们应该是要来看福音的，福音必须是在基督徒的当中一个中心的思想，因为只有福音才能够把这个多元化的一个社区来做一个平衡的工作。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族群都是有他的破碎跟有他的生命的沉重的，但是我们这些破碎的人聚集在一起，都被包含在耶稣的爱里面了，我们不用去看彼此的错，我们只要来看彼此被上帝所接受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当他们开始在教导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大大的传开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在初代的教会在传讲福音为中心的时候，那一个现象就是当他们的人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呢，我们当时目睹到这个啊，跟随基督的这个社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们，我们看到他们呢能够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福音就大大的展开了。所以我们呢在看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谁。好，我来解释一下。所以当我们目睹耶稣的复活，目睹耶稣的死亡，还有绝望 那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死亡跟绝望就消除了。好，那我们当看到耶稣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我们所有对死亡的问题还有对生命的绝望就马上没有了。我们马上就知道说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接受的。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接受我们的时候呢，其他一切的事情就都不重要了，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其他的问题都随时马上就被解决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重心放在福音跟真理上的时候呢，那这个福音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实现出来了，那福音的果效呢也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福音呢就改变了一切的事情，这个福音就改变了我们生命所有的现象。所以呢有这样一个连续的，好像是啊，这个什么像连锁反应一样。我们呢接受耶稣了以后，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改变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翻转过来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啊应该要看到的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该让神所彰显能力的地方。好，那我最后呢要来讲一下所谓的这个神学哈。就是神学，什么就是神学，就是我们在讲基督的神性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神性呢，它是有一个根本的含义的哈。那这个基督的神性就是说，它的本意就是说，耶稣不像上帝，反过来是上帝像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思维，对不对？好，那我们呢看到耶稣呢，他是代表上帝的，而上帝是看起来就像耶稣。好，那耶稣呢把我们都变成基督徒，那基督徒就是呢要跟耶稣一样。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耶稣的一个神性哈，那我们了解的时候哈，就知道说基督徒也就是耶稣的肢体，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看起来要像耶稣，而耶稣代表上帝。我们应该要把耶稣给我们的爱哈，能够传给别人，把这个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与能力能够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使得我们周遭的社区都领受到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热情，而使得耶稣也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能力，而使得他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有爆发性、有热情的、有耶稣的热情的生命，而再去影响别人，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能够一起来听我们的这个敬拜哈。那我们在敬拜之后呢，我们再一起回来那我要给你们祝祷。
King of my heart, be the mountain where I run, the fountain I drink from, oh, he is my song. Let the king of my heart be the shadow where I hide, the ransom for my life, oh, he is my song. And you are good.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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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o now, may you be
好，所以现在我来跟你们祝祷，愿你完全谦卑温柔，愿你有耐心彼此相爱，愿您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